还是让他们从神那里接受饶恕的心，重新得力量去依靠主。 The forgiveness 一定要出来，饶恕，没有饶恕的时候很难去 approach 产生力量。我处理过一个个案，是一个先生，他是很长得很英俊啊，很体格很好，那是独生子啊。通常这种独生子呢，会变成妈妈儿子。那变成妈妈儿子的男人很危险，因为妈妈把他宠了，所以他呢独立不起来。外面一个很英俊，那里面很弱。这种人，这种男人很容易跌倒，所以他就跌倒了，爱上，通常会爱上跟他年龄差很多的人，因为他里面很弱，他不敢去爱强的女人，懂不懂？那这种男人通常结婚的对象是强女人，这是心理的。独生子假如没有让他有独立性，妈妈宠太多，保护太多，他会变成这一种里面不强的男人。那这种男人他会去找对象的，会结婚呢，找一个很能干的女人，那会变成比较 dominant， 比较控制，比较操纵，所以他就会更萎缩，所以再大孩子。所以假如对面有一个年龄跟他差比较多，比如说八岁、十岁、十几岁，然后很请他，他会不快心。那通常是从神的眼光帮助这种男人，他看见说你这一条路走下去真是你愿意的，帮助他看。那假如不是你所愿意的，现在你应该采取什么行动。那很少人在这种时候都有人帮助他清晰分析，你帮助他以后，他要决定说他不要这种结果，他自己决定。一个很提防的问题就是，你不要替他们做定，也不要替他们选择。说一个人遇到一直问你，你看我的先生啊，不回来了，先去跟人同居了，你看我还要他回来吗？你看我是不是应该离婚了？他离婚书提出来，我是不是应该签了？你千万不要替人出主意，这是协谈者的一个原则。你只是让他看清楚说 OK， 目前这个情况使你很失望，你很想放弃，那假如放弃的结果是这样这样这样，那假如你没有放弃，你还愿意抓住神来看神给你做什么工，还有什么希望，你帮助他，然后你告诉他这个决定只有你自己能做，没有别人可以替你做这个决定。婚姻协谈很快会跑进这个被抛弃的人，同情他，然后我们替他出很多主意，然后还替这个人打电话去这个骂这个第三者，这个都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后来这个男的呢，我请他到我家，然后我就让他们两个对谈，像我通常让这个太太讲述他的感受，说某某人，我们结婚十年了，那么在这当中很多事情也许都我在做主，让你觉得比较不抬起头来，这一点可能是我错了。如今你跌倒了，但是我知道你心中有挣扎，我要告诉你，只要你肯回来，我饶恕你，我们可以重新把这些忘记，重新开始。让他反应，男的反应，让他们交谈，然后跪下一起在神面前祷告，互相饶恕。这种弱的人不一定一次失败而已，他会再失败的可能有，因为他整个问题是里面不稳，他对自我不确定，常常需要别人来 affirm 他的存在，所以一次再一次。所以刚刚那个个案他也是结婚好几次的，那么这一个男的呢，第二次的时候，这个女的我已经搬到洛杉矶了，她就从外州就写信来，她说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你有两个 choice， 一个 choice 就是你无限的饶恕，给他以及神机会，或是你坚定不饶恕，就这么结束这个婚姻， 你可能就是做一个 single parent， 你需要带这个两个孩子，你这个丈夫可能堕落堕落，一直更堕落下去，没有机会起来，你要自己选择你要选什么。他最后说，我愿意选择再给他一个机会。如今他们是很好了。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empowering， 就是这个太太假如知道先生有这一方面的毛病软弱，他以后回来以后他要怎么样 empower 他，他要让他做主，让他里面养成一个坚定的一个自主权出来，不要他常常在为他做一切的事情，他永远是一个 big boy。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目前这个外遇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但是我们一定要猛保守，因为这实在是罪，这实在是撒旦的诡计，把人害到非常可怜的地步，叫一个人失去理智，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也遇到有几个家庭，他们的孩子已经都是高中大学了，那个男的落在寡妇的手中，这个孩子会去跟这个寡妇抢爸爸，然后打架，像这种情况，你看这个做男人做父亲的那一种痛苦看多大。所以今天的社会，我们互相有责任互相保守，知道某一个人有软弱吗，弟兄应该找他帮助他，使他不注意完全没有回头的一个地步。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要赐我们可以为你在这个世界做协谈者，在婚姻破裂的家庭以及有问题的家庭，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天父，你给我们敏感的灵，也给我们智慧，叫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周围多少受苦的家庭，也许我们自己的家是其中之一。主啊，今天晚上感动我们，愿意改变自己该改变的地方，愿意在神面前重新开始立约，把对方所该得的爱浇灌，在神面前的立约重新温馨。主啊，保守我们的家，祷告奉子的名，阿们。我们上这一堂课是要帮助人，所以你是要做一个辅导者，不是只有解决你自己婚姻的问题。所以请你赶快把这四个字能背起来，第一盟约，第二委身，第三建立知己关系，第四使之更强壮。我们用英语背比较好， First Covenant Commitment Intimacy and Empowering。 再一次， Covenant Commitment Intimacy and Empowering。 那么在这当中呢，你就可以根据这一些根基去 explore 很多的事情，只有一个字就可以 explore 很多，让他加深，去感动对方，使他醒悟过来说，他原来所处的这个婚姻机制是那么不稳定，是那么摇摆，是那么不健全，以致他的婚姻不能好。所以常常用这些字来提醒他们，但是在这四个字当中有一个是把这四个字连起来的，这个字叫做 grace， 恩典。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想把事情做得好，虽然这些道理都懂，但是哪里来这些力量呢？一定要从上面来，上帝给我们恩典，恩典啊，叫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不够的力量他加给我们，这个叫 grace 啊。所以在这个恩典下面，我们也可以联想到许多许多的事情。 每一个字是连到上面的，每一个字是连到上面的，因为就是这个 covenant 这个字也是上面先跟我们立约，我们才能够站在这个约上面。每当想到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不好啊，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马上连到上面说，当我失败犯罪做错的时候，神并没有说不要我，神并没有说到今天不再做你的神啊。每当我们回到神面前，他是那么柔和地接受我们，所以这个 covenant 是永远不悔的。你从旧约，特别是耶利米斯，特别是生命记，在那里神一再说我要做你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这是立约。直到新约立约是在耶稣基督受难之前，跟门徒守圣餐的时候，以葡萄汁跟饼来立约，因为他为我们 broken， 为我们死，才能成立这个约。所以你把婚姻拿到这种约上面的时候，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自我坚强，我们的排斥，我们的拒绝，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怨恨，都该消失在这个神接受我，所以我接受你，都该在这个下面。当我几次协谈这种有外遇的人的问题的时候，唯有从神这面来引导他们看的时候才有办法。因为有的人因为他成长的环境使他第一意志薄弱，第二价值观摇摆，第三他个性非常的不稳，所以当他遇到引诱的时候很快就倒下去了，他没有联想到许多事情。所以在这事情上面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帮助这些人。其实神本身在何西亚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有时候我会请这些有外遇你 you know, 的困难的人读何西亚书神为什么叫何西亚一再接受他这个患隐形的妻子，而且每一个生的孩子都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字。请你打开起来看何西亚书，何西亚书第一章第六节，当第四节神叫他去把这个行淫乱的妻子重新爱回来，然后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稣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稣里的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稣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 OK， 这是照神的公义来讲应该受刑罚，神应该受施刑法于人身上。 OK， 在婚姻上面，一个人不忠，一个人不好，照理应该不必接受他。但是请你看接下去第六节，哥妹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罗路汉玛，就是不灵恤的不灵敏的意思，我必不再灵敏，绝不赦免。但是神有没有这样做呢？请你接下去第八节，哥妹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他们对神的不忠，本该接受神的不灵敏刑法，不再做他的子民，但是神并没有这么做。请你看第二章，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敏，就是我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 猛灵敏的意思。本来是不该灵敏的，不再是子民的，神赦免灵敏，这是神跟我们相处的时候所取的方法跟态度。所以在 Covenant 里面，人就不在那里 argue 很多过去的事情啊。这个 grace 帮助这些不能饶恕的人，让他接受神的恩典来饶恕，这个叫 grace。帮助这些 hurt 受伤的人接受神的恩典来得医治，这个叫 grace。 我们在世上有很多是人做不到的地方，神就特别给我们恩典来扶持我们经过。我不晓得你知道这个赵永基牧师的岳母啊，你读过他的书。他的丈夫是非常不忠，非常不忠，那在外面呢一直跟女人混。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崔子石牧师他本身是在苦难中去亲近主，追求主。那照人看是这种丈夫是没有用，但是他靠恩典，他相信说神一定会使他的丈夫悔改回转，能够改变，使他成一个新的人。就因为这样，果然是这样，神就行了神迹，使他靠着恩典来得回他的先生，改变，后来成为一个为神做工的人。所以不要忘记把这个 grace 放下在我们的协谈当中，带领他们去领受恩惠，去接受恩惠，操纵恩惠。恩惠是神时常加给属于他的人，在你跟神当中有一道管，这一道管假如通的时候，从那里会滴下恩惠来。所以很多时候婚姻协谈会变成一种争辩，或是对方一直会说你从来没有经历到我的经历，所以你不懂我的苦，所以我跟你讲也没有用。你一直说这个人有希望，你一直说可以忍耐，你一直说可以饶恕，那我是不能啦，我是不能啦。他一定会强调这一点。那个时候就是你要怎么样靠着圣灵把这一个 focus 转成这个，说你是不能，但是在恩惠里面你是能，在恩典里面你是能。好，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能够放下去的时候我本人做 counseling 的时候，我是无论怎样的 case 我都是不能够赞成离婚。我实在是深信在神的恩典里面没有一件婚姻是不能够通的，只要每一个人真是愿意到神面前来看，或是另外一方不肯，但是有一方他是靠着神，他是靠着神在那里领受恩惠，神一定会把这种困难带过去。有时候不一定会回头，但是这一个不放弃的人，他总是抓住神的恩惠来维持这个家，不至于破裂，不至于放弃希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婚姻协谈里面很要紧的一点啊。在婚姻里面呢，今天为什么离婚那么多呢？多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缺少无条件的爱。每个人都在讲条件啊，这种 agape 的爱根本消失了，即使连基督徒都受这种影响啊。然后呢，因为太忙碌，所以缺少这种温情的交流。温情就是温暖，这种温情在家庭里面很少有。比如说以前这个 fireplace 是家庭的中心心脏，所以每当吃完饭全家会围在火炉旁边，哎呀，大家谈谈话啦，然后分享分享啦，笑一笑啦。今天火炉是一种装饰品，除了圣诞节围一围火炉以外，几乎你很想 很少看到说在火炉旁边温情的家庭流露，那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人有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帮助他们 review 他的family lifestyle 跟 schedule。 可以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你们一天在家庭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然后从这里让他们去重新看一个 picture， 就是我这个家有没有这种温情的流露还有家庭呢很缺少那个 unity， 每一个人太看重这个 individualism， 就是个人主义，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关子这个教授，我上过他的课，他写了一本书很好，叫做 Real Marriage by Dennis Guanzi， G-U-E-R-N-S-E-Y 他在里面呢提到真正的婚姻呢是要从很多不同理念来寻找这个合一性。他说当你要去旅行的时候，你一定要拿一张地图，那地图里面告诉你哪一个是 highway， 哪一个是 freeway， 哪一个是小路，哪一个是山，哪一个是谷。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的 map， 有我们的地图，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地图画出来，就是说对你什么是山，你的方向是什么，对你什么是谷对你什么是大路，你自己的 map 要画出来，然后呢互相对照你们这个 map 要不要变成一个 map， 而不是说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是我们把这两个不同的 map 合起来，我们现在要一起走了，所以很多观点要互相来看所以 personal map 是很要紧的。他其中提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呢，他就非常的强调他自己的自己很对所以就很不能接受对方的看法，直到他们两个人坐下来，然后在那里讨论他们的 map。有一天这个太太回家来，看到女儿 teenager 的女儿把这个报纸整个那个 scatter 分散在这个地毯上面，她就非常生气，就马上跑到楼上要去责备这个女儿。那么她的先生也刚好爬进来，但是她进来的时候她竟然不会去看到这些报纸乱他没有关系，他只是被 bother 是他听到楼上音乐声太大，所以他也冲到女儿房间，所以两个父母就在那里，一个骂这个家庭的 living room 很乱，一个不在乎那些他骂这个音乐 radio 太大那么在那里他们看到他的女儿躺在这个那个 floor 上面非常的享受这个 music， 所以对他来讲无论是乱的报纸或大的音乐对他都没有关系，他是 enjoy。 他就讲这个例子的意思说，你看三个人对一件事情的反应完全不同，所以你看当两个父母向这个女儿 shout 大喊大骂的时候，女儿觉得非常的困惑 puzzle，Why? I'm enjoying myself. What bother you? 我正享受我自己，到底是什么不对你们怎么两个人都喊不同的事情呢？那这个就是家庭家庭里面各走各不同的 map。 所以有的人他注重这个 sensation 有的人注重这个看才算数的，所以这个妈妈呢对于看bother 他的时候他非常受不了。我们家庭很多妻子是这样的，东西一定要放原位，一不放原位你就恼了，你气得饭都吃不下，一定要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但是有的人非常喜欢安静所以呢像我呢，我听这个电视的杂音几乎是受不了，所以每一次在家我都是说 please lower the voice， 请把这个电视声音放低了。哎呀，假如他们可以不看电视对我是一个奖赏， 因为我非常需要安静的人，我 enjoy 安静啊。所以这种事情就是你的 map， 你的 map 你要让对方知道，然后 互相怎么样 adjustment。 你也不能让爱看电视的人说全部不要看啊。我跟吴牧师一起坐车的时候，每当上车我都需要一个 comment， 但是呢这个 comment 是继续不断的，每当上车他马上 turn radio， 而且他 turn 的声音很大，他说他有一点耳聋，他说他的爸爸也是这样，所以他要很大的声音才听了师父。那对我是非常的受不了啊，所以我说可以小声一点吗？或是呢我一上车就是看书 OK， 一个要听音乐，一个要看书，一个要大声，一个要小声，你要怎么办？你就是彼此 adjustment， 你不能说你全部不能听，他也不能说我一定要听啊，我一定要大声，这样就不行了。这个叫做你个人的 map 要让对方晓得你的重点是在哪里，你的 personality trend， 你的个性的倾向是往哪一方面的啊。要安静的，你能够互相帮助，使他有安静的气氛啊。所以这些都是关于我们下面这个字 empowering。这 empowering 的意思就是你使对方愈来愈强壮啊，他的特点、他的要求、他的需要，你能够顾全他的需要，这是 empowering 很要紧的一点。你能顾全对方的需要，然后把对方的长处引发出来加以发展，这个叫 empowering。 他本来有这个恩赐，但是呢你看到了，哎呀这个恩赐假如给他栽培呀，他会变成很有用，好，你就鼓励他，你就acknowledge 认知他的好处，他的长处，这个叫 empowering。 他一被你鼓励就愈有自信了。所以现在很多婚姻发生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在 weakening not empowering， just the opposite side that we are doing， weakening 使对方愈来愈软弱，因为你不认知他的长处，你不能接受他的不同啊。像我们已经提过有四个个性 temperament 啊，有四个气质，四种气质，那每一种气质都有它的好处跟缺点，你不能说第一种气质的人就都没有用。像我就很羡慕第一种气质的人，哎呀，他们可以随地很快活，哎呀，笑声很大声，而且事情可以马上忘记。哎呀，像我就忘不了这个自己，做错事就常常在那里记得。哎呀，这种 you know， 你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怎么样 empowering 呢？假如一个人夫妻能够使对方忘记他的软弱的地方， remind 他的强的地方，这个叫 empowering。 那这种事情我们要去做，你不能只有听，听了对你呢藏在里面，你实行，你定义说我一天一定要对向对方说几句 empowering words， 我要向对方说几句 empowering 的话语。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 empowering 是什么？是带祷。因为我们的 power 最大的 power 是从神来的，所以你要使对方得到那个能力力量，你一定要把对方怎么样带到神面前，连上神这一条线，使神那里的 power 流到这个人身上。所以你会改变你的方法，你很多时候不是 argue， 很多时候你是什么祷告，你就代祷啊。对方软弱过不去的时候，你说让我为你祷告，哎呀这一句话非常有力量，哎，你试试看。哎呀，当对方很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说我了解你现在很生气，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是我能为你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是 empowering 啊。增加许多资源连给对方，这也是 empowering， 增加他的资源就是 support， 就是 support， 各种能够给的 support， 不但由 spouse， 不但由配偶，也由家人孩子们给 support， 也有朋友给 support。 那这些 support line 就是由你去接上的。比如说一个最笨的丈夫妻子就是向外人说你配偶的坏处，对不对？然后你把他在外面的形象破坏了，破坏了，这是你是 weakening， 使他到外面的时候，让人家看到他不是看到他的好处，是仅看到他的坏处啊。然后他自己的 self confidence 就越来越没有了。所以 empowering 的这个 line connecting line 是增加他的资源，增加他的支持，增加他的 support 啊。所以你能够你在他的 relative 里面，亲戚里面，你假如娶到一个妻子，向他的岳父岳母说，哎呀，我一生最感谢就是你把这个女儿送给我做妻子，这是 empowering， 你知道？因为你假如把不好的拿去向岳父岳母讲，你是 weakening， 为什么？他的妈妈一定会来告诉他的，说你看人家说什么说什么，然后听到的时候，这个太太怎么样？哎呀，不高兴啦，他会怎么？他会愤怒，他会辩解，他会怨恨，就整个这个关系就越来越不好了。所以在你的 picture 里面，你把这个 empowering 想着有很多线，很多线，从这个字引出很多线，然后你能够加更多线给这个人，就是你在 empowering 他。所以当你来 counseling 的时候，你用很多这种白纸，然后画图，你让他看说，让我们来看看你现在的家庭的形态跟生活的形态是不是往一个健康的家庭在走啊？有几个字可能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对你们有帮助啊。那提到这个 empowering， 大家都会很 in a shock， 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婚姻是这样的啊，我们以为说婚姻就是啊，一个 love 这个字就满意了，只要 love him or love her more 啊，爱给他更多。当你问他说你是怎么爱，他又讲不出来。他说哦，给他买好衣服啦啊，然后带他去啊看电影啦哈，那、啊、让他做他喜欢的事啦。Yes, it's love, but love means empowering too.And that is more important， 使对方更有力量起来啊。OK， 你要不要想一想啊？你回去以后跟你的 spouse 反省说，目前你们有什么方法彼此在加深力量 ？Are you empowering each other right now？ And by what ways？ 用什么方法？OK， 我们再来谈到目前家庭缺少的因素，就是同理心，就是 empathy。 empathy 就是说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替对方想，这个叫 empathy。 还有交通线的薄弱，交通线的薄弱， communication line is so poor，非常的 poor， 不知道怎么交谈。那我在讲义里面有提到有七种形态的交谈啊、哦，希望你能够把它背起来，然后呢常常去思想这些交谈所代表的是什么。还有今天在婚姻里面缺少的因素是彼此的忠实，彼此的忠实。目前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其实在婚姻的不忠实是带来所有生活里面最大的 trouble 的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不忠实的婚姻能够带来幸福快乐的。但是人会因一时的软弱而失去了这一种 站得稳的立场。另外一点就是在家庭目前非常缺少牺牲的精神，不肯为对方来牺牲，还有道德标准的降低，还有家庭缺少互相培育的精神，还有家庭气氛恶劣， 非常没有注意这个气氛的培养，还有家庭的 focus 不对了，重心不对，焦点不对，追求不对的事情，把重要的放下来。价值观的不同，这个都要在起初几年当中就要彼此有很好的沟通，来建立好的价值观。还有物质重于精神，人缺少去培育内在的生命， the inner life is so poor， 内在生命非常的贫弱。假如一个人他一天能用15到30分钟安静在神面前默想读经，这个人就是有在培育他里面的生活。还有没有得到丰盛的供应，这个供应除了爱情之外还要有神的供应。而这些东西呢，你把它拿出来跟他们讨论，说你目前觉得比较软弱的是哪一方面，那你要怎么样在这一方面来加强起来。丰盛的婚姻生活是往这个健康的路线在走，健康的家庭。有几个字我想特别提出来，就是什么叫做健康家庭呢？第一个字叫做 cohesion， cohesion 就是连结度，连结度，彼此之间的连结度啊，是不是很健康？互相的连结，彼此的关顾哈。现在是这个 cohesion 变成 very much apart， 每一个人家庭的人互相的距离非常的非常的远啊。那关于这个 cohesion， 有几个形态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有的 cohesion 是黏到呢，彼此黏到呢，自己的部分变成很少。那在这个 cohesion 里面呢，还有一种是连结的部分很少，但是自我的部分很大。那一个健康的 cohesion 是均衡的，就是有我的部分，有你的部分，但是我们在一起的连结的部分也是很健康的，这个叫平衡的连结，这个是健康的 cohesion。 什么叫不健康呢？比如说有的人夫妻总不能够相离，形影相随，黏着到哪里都黏到哪里，而且他一不在他就觉得不安，这个叫做不健康的 cohesion， 一定要靠他，然后一不在他就觉得说好像丢掉什么东西一样的哈。而且呢，这种 cohesion 在父母跟儿女当中也有这个情况，假如父母养成孩子对他的 cohesion 是这样的时候，他长大起来的孩子不健康，他没有办法，他一定要去求助某一人黏着他，他才能够觉得安全感，这是不健康的 cohesion。 所以注意说我们互相连接当中有没有给对方 space，有没有给对方自由的领域，这个意思啊。第二个很重要的，在健康家庭里面是 adaptability。 adaptability 就是捏取性，也可以说是flexibility， 变通性啊，可以变通，这叫变通性啊。在变通里面有它的稳重性，这才是健康的。在 flexibility 里面有它的 stability 啊，不是常常不定型的变啊，有它的稳重性的变动啊。在婚姻里面，这个 adaptability 跟变通性是非常要紧的。有的人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他的父母养成一种不能改变任何他所看为对的事情啊，在我们的个案报告，等一下可能可以请这个写的人是好像 Peggy 你写的哈，是有一个老同事哈，那他呢是丈夫有一天忽然说要离他出去啊，那么我一读这个个案就知道，就是这个女主角她是没有办法有这个 flexibility， 她忽略丈夫的这一种感受，所以她是坚持她的三个孩子都要送 private school 私人学校私立学校，那送私立学校她自己的薪水差不多一半以上要来付这个学费，那对这个事情她先生不赞成，但是她不管，他会坚持一件事情，他说因为我过去读 public school 那么受到很不好的影响，我现在要我的孩子受最好的教育，所以他一定要读 private school。 第二他说钱是我赚的，所以我有权利主张要怎么花我的钱，那我的钱要拿来支持孩子，所以你不能够管啊。那你可以看到这种家庭是没有这个商量的余地的，没有这个平常没有这个 cohesion， 也没有这个通融性，难怪有一天他会忽然间觉得厌倦了，觉得自己在这个家没有被尊重，没有沟通的可能，他就会想切断这个关系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 flexibility 是很要紧，但是不要忘记，有的人他一看对方是软的，可以变的，可以谈的，所以他呢就扔头轻棍哈，他就什么都要要求对方，他要求对方。那么刚好这一个人他里面没有这个稳重性，所以他就哎呀，随着这个对方的要求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啊，这个家就变成不健康了，因为他会随着一个人不定的情绪来被左右。所以在 flexibility 里面要有稳重性。第三个很重要的字，在一个家庭的健康是 communication。 我非常鼓励你呢，假如要做婚姻协谈，在某一方面加深去研究，比如说 communication 是一个很大的 subject， 这一方面的书很多啊，你可以加深去研究，增加这个 communication 的 skill。 比如说他来协谈的时候，你可以从他们谈话当中知道这个家庭的交谈意识是健康或不健康。你会发现比较 dominant 的人，他不等对方讲完话他就插下去了，他常常插啊，你不懂啦，让我讲啦，有没有？然后呢他开始讲了，让对方讲，没有一会儿又插下去了，啊，你这样讲不对了，让我来讲了啊。那这种时候呢，你做 counselor 你要提醒他说，我刚刚听你们在交谈，好像你们很难让对方讲完一句话就想插进去，所以可能你们从来没有好好的沟通过，所以这种人他需要学习什么 listening，学习听，不但学习讲还要学习听。所以一个家庭有一个 communication pattern， 你要帮助他找出来说你这个 pattern 是不健康的 pattern， 难怪你的婚姻不会好。有的人讲话是 very negative， 有的人是 very dominant， 有的人是 very short temper， 他一听到对方讲什么他就受不了，马上就要发脾气起来了。所以Communication 是一个健康的家庭很要紧的一个因素哈，这特别是要注重有清楚的观点跟清楚的交谈，要给 clear message， 这个 message 不 clear， 你不能怪对方误会你的意思，因为总讲出来的是含含糊糊不清楚的。第四个很要紧是 role structure， 就是每一个人在家庭的角色有没有被尊重。角色不被尊重，一个家总是一个人掌管，一个人在做头，一个人压全部，一发命令什么都不可以。上面的个案里面也有人提到说，他 counseling 有一对年轻人是学生，那这年轻人是父母把他们带到美国读书的，那他们父母把他放在这里，放在这里呢已经是隔离他自己的父母，是他们才是初衷啊，已经是很大的威胁跟不安全了。加上什么？加上他们呢有什么意见要向父母讲，不敢讲。康瑟说：“你可以向你父母讲吗？”他说：“不能，我们一讲他就骂就吼啊，像这样就你知道说这个孩子他。”